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依然是以远程的方式为您制作这一期的节目，因此呢，我们是用 Zoom 邀请到远在台湾台北的许培宏先生来当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那么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很有意思的人，但是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许培宏，很高兴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跟大家见面。
这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但是呢，我想能够看到画面的朋友已经知道他跟摄影有相当的关系，因为现在我在画面上放了一张他的非常帅的很玉树临风的一张照片。那么培宏，你跟摄影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我跟摄影的渊源好长哦，这样一评估起来，那个手指尖这样子算着算，也快30年了。
哇，手跟脚加起来都还不够了，
还不够。不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然后很快，我想很快的原因是因为可能自己觉得在自己这个创作领域上，很快乐。虽然很辛苦，不过呢，就是因为自己很 enjoy 在这样的一个自己这个领域里面哦，所以有时候每次一回想起来，发觉说哇天哪，怎么过了10年？哇天哪，哎怎么20年？哇，就一直在当一直在算这个数字的时候，你就发觉哎怎么明明才好像是才过一阵子的事情，怎么好像一下子之间时间就这样飞过了。
所以你是每10年才回头一次的感觉啊？
人家说10年磨一剑，哇，这个剑你就要检查，哎，有没有磨得锋利一点，还是依然钝钝的？
那么你刚刚也说是很快乐的，但是也很辛苦的，所以这两个是有一点矛盾。所以对你来说，哪一个比较分量比较重？但是哪一个，当然分量重的不见得就是更重要的，也许很辛苦，但是还是值得。有可能很快乐，只有一点点辛苦，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
这个阶段如果以这样我自己回想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人在成长过程中，年轻的时候辛苦一点，我觉得真的是需要。那人都是好逸恶劳嘛，当然没有人希望就是哎呀我辛苦一点我很快乐，每个人都希望就是哎我这样一做我就希望我可以成功。可是后来我一回想，我发觉可能我觉得老天爷在磨练我。也在挫我。年轻，你知道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比较
锐气，是吧？
锐气自傲，可这个锐气跟自傲我觉得真的需要磨，你知道吗？因为当然现在这个科技的年代什么都讲求快，然后当然我们现在都支持年轻人，总觉得，年轻人一创业一做什么，成功哇就非常的不得了。可我在回想就是说，如果以我来讲，让我那么年轻我就成功的话，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我。然后呢，因为现在的我，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低调一点是需要的。然后不需要太羞傲，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可能我们今天创作一个作品，或者是一个自己很得意的一个创作之旅的时候，可能你创作完之后你就把它收起来，你就不急的就说啊，一定要让很多人看到，或很多人一定要喜欢它。现在我就觉得就是说，我跟年轻的时候完全有时候这个整个做事的风格还有个性，我发觉我改了很多，但唯一没有改的就是现在对于整个影像的创作我还是充满热情。
所以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当然就是以你的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了吗？
是，不过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在20年前的时候，其实我这个问题我蛮担心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投入影像这个创作，我是真的喜欢，而且我是拥有很大的一个 patience， 一个热情投入。可后来有几次吧，我突然想到说，哎，那我很担心，就是万一虽然说这个摄影这个影像创作它是我的热爱也是我的工作，可是我很怕就是万一我这个热情不见了，那我怎么办？我还能继续拍下去吗？其实20年前我一直给自己这样一个声音，可是我也不晓得这个答案到底是万一我没有热情我是否还可以 enjoy 在这个工作里面啊、哦。然后想着想着我不晓得什么时候突然把它忘记了，然后它也不存在，那就一直到现在，
所以就是毫无疑问了。
是啊是啊。
那么刚刚你也讲到说年轻太年轻的时候成功并不是一件好事，那么你觉得成功跟成就对你来说是不是一样的？
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分不清楚成功跟成就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性啊、哦。那可是现在这个蓦然回首，现在在比如说想到我从一路上我创作人文地理，还有一系列的人像，比如说人文的人像，还有音乐家的肖像，舞蹈家戏曲之类的哦。那我后来才发觉说，原来我每个阶段都有它一个成功的点，然后这些不同的点累积起来，我觉得才能算一个小小的成就。我后来就这么读解。
所以对你来说，你的成就是在每一个过程当中逐渐发生的。
对。那后来我发觉很巧妙的，我居然我刚才提到这几个系列，照理说在摄影的领域里面它是独立的。哦，就是说每个摄影师其实他有很多的属性哦，可能这个人专业拍人物，这个人专业拍那个星空哦，这个人可能专门拍大自然。然后呢，可是我在以前我投入这样的影像创作，其实我对这些主题其实我都喜欢，所以当有人问我就说我的专业特别专攻什么的时候，我变成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发觉我都喜欢，而且我都可以。可是那时候，对方那时候是一家那种杂志社的总编辑，他跟我讲说：“许培宏不行，你必须要选择一个啊。”他说：“因为说他说在这个领域，人你必须要有一个特质跟一个专长的主题，让人家记住你啊。那你不能什么都要，什么都会这样，即使你都很行。”可那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人家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还没办法回答，直到现在如果还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办法回答。可是呢，当我没办法回答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却用我这30年的时间，我把我自己想要累积的作品系列我都拍到了。所以我就说人生有很多的答案跟那个发觉很有趣，可需要花时间哦去经营。
对，所以刚刚在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人物了，因为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你已经跟我提到了一位人物，所以我们就从这位人物开始吧。
好好。
那么这位人物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今年是特别会想到他的一年，所以我想我们就先来请朋友们看看他的照片，但是看不到的朋友们我们就得用语言告诉您是他是今年去世还是去年。
是
去年，不是
今年初还是去年12月。这就是我们华人界最、就是、我觉得我很尊崇的世界知名的华人钢琴家傅聪老师。那这张照片呢，这张黑白照片也是我第一次跟他相遇所拍摄到。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有这个缘分可以我拍傅聪老师超拍过4次。 刚好就是他从英国回到台湾的时候，然后刚好在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下，有这个机会来捕捉傅老师的这些神韵。
那么当然了，所以这一张看起来就是他很高兴，所以我觉得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是很愉快的感觉，甚至连下面一张他在弹琴或者是练琴的过程当中都好像感觉到在跟你对话一样。
哦，这两张已经差不多之间已经相隔了差不多快八年，
是吧？嗯哼，
对对对对，第一张呢是在刚好那个傅聪老师在我记得这个是在那时候傅聪老师来台湾要举办一个个人音乐会，然后呢音乐会完之后他有安排一天的时间举办了一个大师班，所以那时候的场地是在台北艺术大学的教室里。
嗯，
然后刚才看的那第二张看到的那一张，这是我第四次拍到傅聪老师，这次一样是傅聪老师回到台北，然后一样就是在音乐会完之后，他在师大开了一个大师班，所以这两次，然后这两次我都是在傅老师在跟学生这个就是在交流。或者在指导他们音乐的时候，在这个氛围里面拍摄到。可是你知道这个拍摄哦，对我而言就是我非常的有压力啊，因为如果说大约了解傅聪这个音乐家他的个性的话，就是很多人其实很怕傅老师的。可是呢我后来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年轻人有时候会对听到傅聪老师就尤其那种学钢琴的那种可能晚辈哦，对傅老师其实都是有一点畏惧的。
又尊敬又畏惧这样。
是因为你知道吗，像傅聪老师这样的一个身份跟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长辈哦，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专业是绝对的严谨。那你知道，当一个人他今天在他的专业以外，他可以跟你谈笑风生，然后非常的可能嬉闹啊，可能都也很亲近。可以一旦你今天碰到他专业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
非常的一丝不苟。
对对对，而且非常的严谨。哦，我在当下我所看到我所观察到的傅聪老师就是如此，那我也可以理解。就而且你知道，所以当我当下在捕捉在拍他的时候我也非常小心，虽然说我是得到他的允许得到他的授权，但我绝对不能够很白目的哇好像在他周边都大行其谷啊，
好像旁若无人的样子。
对对，你知道有些摄影者哦，就是他在记录一个艺术家，有时候他要是他的记录的一个方式不对的时候，你反而是破坏了现场的气氛。还有你可能
好像是有一个这个摄影师的执照就可以横行无阻的感觉。
是是是，因为我真的看过类似其他摄影师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已经是引起周边人很多的
众怒
注目。我自己都觉得说哎呀天哪，我就很想要躲开你知道吗，因为这时候你觉得你在旁边你会被他连累，因为人家会觉得说
你也背着相机或者是什么。
对对，因为你知道传统的单眼相机你在拍摄的时候它会有机械的声音，
嗯，
咔嚓咔嚓咔嚓这样的声音。
对尤其是在音乐的这个范畴里头你这种声音是很扰人的。
是，所以变成就是说当你得到被授权允许在现场拍摄的时候，其实一个拍摄者你自己还要去观察，就是你在当下的动作你会不会去妨碍到或影响现场的人。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从事影像创作这二三十年来哦，就是我不管在拍哪个主题或拍哪个议题，我自己这方面我蛮小心的。
那么你除了拍傅聪老师弹琴也拍他说话，
是，
那么他也是在这个大师班的时候说、
对，这张照片刚好他在跟学生讨论到关于音乐的一些本质跟某个作曲家他的音乐的特性你知道吗？就我在旁边拍记录傅老师这个大师班的这个过程，我发觉哎呀我受益良多。虽然我不是学音乐的，可是我发觉傅老师在对学生讲课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在谈音乐，他甚至在跟你谈
人
生的
哲理
哲理。而且你知道傅老师很喜欢跟学生谈什么？谈中国的古诗词。
他有这样的背景。是的，
是啊，就是傅老师他专攻的是西洋音乐、西洋古典音乐，
肖邦的诠释者，肖邦的代言人的感觉。
所以他有那种钢琴诗人的那个称谓嘛，所以有时候那个像这张照片，你知道那时候傅老师在跟学生解诠释到，那时候傅老师刚好在谈那个关于贝多芬的一首钢琴的曲子，然后他就举例那个陶渊明的诗然后呢他讲到一半他就突然叹气，就说算了算了，你们现在都不念，你们现在年轻人都不念诗，我讲了也是白讲。我在旁边听，我发觉哦，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怎么讲，有时候真的是
羞愧是
对啊，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就我们这一代还会念嘛，就是以前在学校什么都要一定要念，那我们不想现在新的一代就是说他们对这诗词搞不好能够逃就逃，那就觉得哎呀这个谁听得懂啊。但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从小如果可以就是让自己多背一些或多塞一些这种古典文学的话，我觉得说真的那个长大之后受益的是自己。
是的，那么当你说到这些中国古典的文学诗词什么之后，就带出我们下一张的照片，就是
这张更特别了，
对，跟我们的文学大家碰面了。
这张非常有 story 这张其实有故事的这张已经是我之前拍过傅聪老师来台北那个举办音乐会已经有三次这一张是我第四次拍到傅聪老师，可是这张不是在台北哦，这张是在伦敦。很特别，就是那时候我也不晓得傅老师会这是在伦敦的Status Way， 就是伦敦很有名的一个表演厅然后那时候是青春版牡丹亭，就是白先勇老师制作的昆曲牡丹亭到伦敦去演出。我记得那一年是2008年然后很特别，就是后来我就是因为那时候白老师在拉比在那个表演前的那个拉比，因为很多朋友都会来看戏，白老师就一定要在现场就是跟特地来的来宾致意。后来我看到傅老师来，然后哇，我说，然后傅老师跟白老师本来就认识了，所以等于是两个好朋友，然后在远方相见，哇，那快乐的不得了。然后傅老师看到我，你知道傅老师这个人是很严肃的，就是说他看到不熟，你要过去跟他弄混熟是不可能，他不会理你的。可傅老师看到我，他就这个人怎么在这里？
就叫你去帮他们拍照了。
就我在旁边，其实不惊扰他们，我是就是很自然的这样拍摄下来。因为你知道傅老师跟白老师，这两位长辈有时候你太刻意请他们为你做一些 pose 什么，其实那个是很恐怖的。对对，他可能就不理你了。那你觉得可能更尴尬。所以有时候我就说人像有千百种就是人像有那种肖像式的拍法，就是说今天可能这位艺术家他让你来拍肖像的时候，好，今天就是你跟他两个人的对话。可是像刚才在伦敦拍到那个傅聪老师跟白先勇老师这两位的时候，这种拍法就是说你反而不要去惊扰他们，你反而就是你当一个第三者，一个观察者就是你去捕捉他们。那这种捕捉有时候你不要去，比如他们已经在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很自然的对话的时候， 你也不要去惊扰他们，你就用你自己的方式去从旁边来记录。那因为他们两位都认识我，所以当我在旁边拍摄的时候，其实
他们感觉也比较自然一点。
对，他不会觉得突兀。如果今天你不认识他们两个，你突然在旁边拍，其实他们可能会不高兴，他觉得说，哎，你干嘛拍我？
好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
哦，好的好的
好的，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非常有丰富的摄影经验的有人说他是白先勇老师的御用摄影师，但是呢我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我们就请他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把跟白先勇老师的合作的一些事情跟我们聊一聊。我们欢迎许培宏。培宏，
大家好，我是培宏。
那么当然讲到了白先勇老师，刚刚你也提到了游园惊梦，就是牡丹亭，这个是一个我们等于是跳不过去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经典的东西了。
哇，这个故事好长啊，十七年了
，真是不得了。那么在17年当中，当然我想你看了很多的演出，但是演出对你来说，哪一个部分最吸引你？我的意思是说，比方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你拍的照片，
是
舞台上的，然后变成了一个海报，或者是后台吸引你，或者是整个的排练的过程，或者是呈现在舞台上的东西吸引你。
好，既然这张海大家现在看到这一张海报哦，那我就先从这张海报的那个 story 先来讲好了。因为这张海报呢是今年2021年关于那个白先勇老师的纪录片，所以这是一部电影啊。那这部电影呢是记录着，是叙述关于白老师2004到今年哦，到去年今年是第17年，到去年是16年，所以这个纪录片呢是在把白老师这16年来的一些推动昆曲文化的那个 story 把它串在一起。哇，这部电影真的很不容易。那我呢，我是从2004就一直记录牡丹亭的整个演出，还有幕后所有的故事，还包括白先勇，所以等于是这个纪录片呢，等于是我也是一个参与者，等于是我看到这整个牡丹亭白老师在推动这个昆曲文化跟牡丹亭的所有过程。但是呢，这16年其实说真的要我来讲这些故事，真的讲不完哦。所以这张海，大家看到这张海报，这是我2004年那时候牡丹亭要在台北首演，白老师就特别跟我商讨，请我到苏州去先去拍一些宣传照哦。所以这张照片是在苏州园林拍摄的，并不是在摄影棚。然后大家所看到这个这位女主角就是青春版牡丹亭的女主角沈凤英， 她饰演这个杜丽娘。那我平常我在拍摄在拍摄创作这种艺术界的这个影像哦，我特别喜欢自然光。我以前拍商业摄影的时候，我经常在摄影棚。可是后来我开始拍音乐家系列、舞蹈跟戏曲的时候，非必要我就不再进摄影棚，而是我是把摄影棚的整个拍摄的逻辑跟原理，我就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大家听我这样讲，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些 confuse， 就是说是，
就想请问摄影棚的逻辑跟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摄影棚跟外景是有不同的，那你又如何把摄影棚带到外景来呢？
好的，我当然就是说，我就是说，在当你变成一个摄影师的时候，每个摄影师都希望有自己一个 studio， 有自己的摄影棚。然后呢，当你投入之后呢，当然后来拍着拍着我发觉我不喜欢闷在一个空间里面拍摄哦。虽然说你摄影棚你可以整个自己来主导哦，比如摄影棚有闪光灯啊，有有专业灯具什么，你可以自己主导自己要掌握的光线。哎，可是当你这些自己整个掌握差不多之后，就发觉就是说，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最可爱跟最珍贵还是我们的太阳哦，太阳让我们看见了万物，对不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去旅行，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建筑或看到一朵花，你会觉得它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有光哦，所以
因为被太阳照到了。
是的，就是说你知道，就是我们眼睛看见万物，它感动了我们，是因为这个光。那万一这个光没有，一片漆黑，这世界一片漆黑，说真的，你摄影术再怎么厉害没有用的，没有光就没有摄影。所以呢，我后来我只要可以，我非常喜爱运用我们的自然光来捕捉我的艺术系列，或者是整个人文系列。那所以大家看到这张海报，这个女主角是我在苏州的园林，一个不知名的园林叫艺圃，艺术的艺，花圃的圃，所以很多人去苏州根本不会去逛这个，不会逛这个小园林，因为它没有知名度。那当时我选这个园林呢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知名度，所以
比较少，
对，所以它不会有游客的干扰。那因为你知道拍摄平面的摄影哦，不像拍电影，拍电影有时候它的预算很大，所以当他要拍摄一个场景，他可以去谈场地，把它整个包场
包下来。
对啊对啊，就是你知道好莱坞拍电影，他经常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预算，我今天要拍这个地方，我把这个场地整个包下来开始造景。可是平面摄影是不可能的哦，就是说，所以我今天在从事外景的作业，我就要考量到很多专业的问题。第一个天气问题，第二个我一定要先去现场看景，了解这个地方它适合早上的光线还是中午的光线还是下午的光线，还有它的动线如何哦，还有当时我在拍摄我要注意到人的什么问题。当时我拍这张海报的时候是在苏州的二月天，一月哦，一月不是二月，一月天冻啊，还不只是冷的，那个苏州哦，苏州这个天气哦，它夏天热的时候热闷热，你知道吗？湿热，然后呢，冬天是非常的冻，很少下雪，那但就是在下雪的边缘哦，它非常的冻哦，那所以你知道吗？在一月你可以看到那个苏州这个整个园林哦，那个整个那个什么那个整个绿色植物几乎都很少，因为该在树梢上的那些绿叶几乎都掉光了，那花呢也没什么花长出来。可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什么？那个腊梅在这时候已经蹦开来了，哇！
大概快二月了吧？
没有，腊梅差不多就在十二月跟一月的时候它长出来，
就是很香的。
啊，对对对对。淡淡的香气， 所以后来发觉，哎，我好喜欢腊梅，而且你知道腊梅它掉在地上，你那个花瓣捡起来，你一看哦，你知道它花瓣是透明的，你知道吗？哎，真的就像蜡一样。
是，
所以哦，它被称为蜡，
因为这样叫做腊梅。
对对对对，然后呢，它又有淡淡的香气。一般我们看到什么樱花、梅花，可能还没什么香气。哎，这个腊梅就真的是，后来发觉我就很喜欢这种发出那种淡淡香气的腊梅，或者是茉莉，我也很喜欢。还有桂花。
你知道踏雪寻梅这首歌吗？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是腊梅处处香的。
是啊，是啊，嗯，所以这是我那时候，嗯，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到
闻到腊梅的味道。
对对，我想到腊梅，还有当时的拍摄真的非常辛苦。你知道演员让我拍，那时候我当然不是只有拍女主角，还有男主角，男主角是于九龄哦，他在《牡丹亭》里面饰演就是柳梦梅。你知道这个名字，这个汤显祖，这个原著汤显祖取这个名字也很有趣，柳梦梅，这个有柳树也有梅花。
是。
然后
哦，他名字叫牡丹亭。
是啊是啊，然后呢到五月的时候，哎，在苏州的那个什么那个牡丹花是五月才开。所以我四五月待在苏州的时候，你看到牡丹花就哇，这真的是那个什么那个人家说什么牡丹花是花中之王，真的是你看过牡丹花之后，其他的花啊真的都被它比下去了，芍药也不是了，然后茶花也好像落了一点。
所以它是花中之王，但是它
是
没有
是
没有腊梅的香味的。
没有腊梅的香味，就纯粹真的是贵气了，纯粹真的是贵气。然后我刚才谈到，就是我在拍这个外景很辛苦的原因，是因为辛苦不是我觉得是这两位男女主角比较辛苦啊，因为呢
不能穿很厚的衣服吧？
没错没错，就是你要他们穿的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的戏服，可你知道他们身上所穿的戏服是白老师要求这个牡丹亭演出的这个戏服是要用苏州的苏绣。
是，
所以他们身上穿的这个服装的这个料子是很好的料子，是必须要薄，因为当你
丝质的，
对对对对，丝质的，所以你用苏州苏绣绣在上面，才显得出它的一个细腻跟精美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当他们穿着戏服到园林，在苏州的一月天，你知道那是多冻的天气，差不多是。顶多是不下雪吧，差不多是一度两度的气候。所以当时我拍哦，我感同身受，你知道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吗？我把我身上的外套脱掉。
要让自己觉得跟他们一样冷。
对对对，你知道这个是提醒我，因为呢如果今天我穿得很厚的衣服，我在拍摄，其实因为我很暖嘛，我就根本没有感受到他们在忍受那个寒冻。所以当我自己穿的跟他们一样的衣服的时候，我要提醒我自己，我在动作上我必须要精准度跟时间上我要掌握。所以我平均我一个画面我差不多拍，我不会拍超过一个 cut， 我不会拍超过15分钟。然后呢我每一个画面我只要拍完一张，我再做下一个准备，我就请他们赶快把外套穿上来，所以我尽可能那个。然后你知道我拍这个外景，我特别从台北飞到苏州，可因为我前前后后哦，我整个拍摄的长度我2小时解决，可能人家会说。
飞机都搭了不止2小时。
是，可是你知道有人说，哎，你既然都已经去一趟，为什么不多拍一些？那你知道原因有两个，哦，有好几个。第一个，他们为了拍这个外景，他们从早上7、8点，他们就到昆剧院里面去化妆。你知道从化妆到头上的这些配饰、服装穿好，差不多是11点半。哦，从早上8点多，就整整差不多快4个钟头。那你到中午了，这时候你要让人家吃饭嘛，对不对？所以中午就简单吃个饭。那出发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差不多1点或1点半。那当我们到园林的时候呢，他们还要再整理一下， 弄一弄，差不多两点开拍。好，两点开拍，你不可能一开拍就马上拍到很精准你要的画面嘛。在开拍的时候，一定有前面差不多是一个暖身的动作，所以前面在拍的时候，可能如果有默契的话，可能拍没多久就可能拍到我要。可大部分呢，都是要拍差不多一二十分钟，后面大家才开始有默契。等到你拍到差不多有默契的时候，差不多三点多到四点。可你知道在园林哦，你拍到四点你就没办法拍了，
是太阳已经渐渐的下去了。
没有，太阳差不多四点半，因为冬天的太阳
冬天嘛
掉得很快。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四点就不能拍？因为呢，在园林，通常那个园林旁边都有白墙。
嗯，
那个苏州的那个传统建筑就是黑瓦白墙，所以他们的墙都蛮高的。都比一个人还高，所以当这个白墙呢，差不多在下午的光线四点多，光线就进不来。所以当你光线进不来的时候，你整个在园林里面的建筑就暗沉沉的，所以你这样根本没办法拍照啊。那这时候我也不想额外用人工的光源去打灯，因为这样拍出来的照片，不自然，太硬，
前后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是，所以你看我刚才很简短介绍整个拍摄流程，你看一大早七八点准备，你真的能够开拍就是差不多是一两点啊。那我而且我动作算很快哦，像很多摄影师他一个卡他可能就要搞好几个钟头，但有好几个钟头你一整天一整拍一个画面，而且说真的，可能大家不了解，即使今天演员愿意让我拍一整天，可你知道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你要知道他们的那个，他们要做这个扮相，他们原来的头发要勒头，要拉得很紧，然后才能够把原来的那个贴片跟装饰整个套在头上。所以他们那个头，他们那个什么勒那个原来的头发那个勒头啊，他们顶多
勒得受不了的。
对，他们顶多他们能耐是承受演出的那种差不多两个多钟头。所以当你看我在户外拍摄，即使他们愿意跟我拍一整天，他们头会受不了。所以这就是你知道在从事这种人物创作哦，你绝对不能很自私的只站在一个摄影者的角度上，你必须要站在彼此的那种方式来考量。
是的，听完了以后，我想听众朋友也可以想象到拍摄这样子的人像有多么困难，尤其是扮相这么复杂，而且就在这么冷的天气。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接着听关于牡丹亭的其他的部分。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许培宏先生，其实应该称他一声老师，但是呢他要我叫他的名字，所以不好意思。培宏是一位我觉得很有成就的摄影师。那么刚才在前两段节目当中呢，也讲到了一些摄影的故事跟摄影的其实是这个甘苦，包括在外景 拍摄的时候一些很辛苦很外人不太了解的一些。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请裴红接着谈这个牡丹亭。裴红。
是啊，实在很高兴这次有这个机会哦，可以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跟大家分享这16、17年来哦，我在创作这些这个牡丹亭的一些，不能说甘苦哦，就是到现在你回想它是甜的，在这过程的确是有一些辛苦，但这个辛苦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因为整个牡丹亭一直走到现在，我觉得我当然我一定要推崇这个整个牡丹亭的整个灵魂人物白先勇白老师啊，因为牡丹亭哦，或者是这昆曲当初要是没有白老师做这样的一个推手，说真的可能大家对昆曲的理解或喜爱可能只仅局限于原来戏曲界的或者是原来喜欢昆曲的这么一小撮人，可是当我参与了白老师制作这个昆曲牡丹亭，说真的连我也喜欢上也爱上这昆曲文化。然后当然我在记录这牡丹亭啊，我当初我是一个工作者，因为我是被授权去拍摄宣传片啊，就像刚才之前大家所看到那个海报。可后来拍着拍着呢，我发觉我变成一个观察者，那我在观察，我也在记录，所以我也变成一个记录者。那我记录的
牡丹亭，后来就变成说故事的人，你现在是说故事的人。
那后来我发觉我在拍牡丹亭的时候，我就发觉哎，原来在我眼前还有一个宝贝，就是白先勇白老师。因为呢，白老师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就是他的小说非常有名，像《台北人》啊，《孽子》。哦，还有那个白老师写过很多那个什么台北人里面就很多篇大家知名，还有一把青之前拍过电视剧啊，
金大班的最后一页。
是啊是啊。哦，那白老师很多小说都被改编成电视还有电影。对啊，这都很有名，哎，到现在很多人一提到每个人几乎很多人，我周边很多艺文圈几乎都看过。那当然后来我发觉说哎，原来我眼前中除了牡丹亭以外，原来我在我眼前还有另外一个很珍贵，就是白老师的时候，其实我在记录牡丹亭，我在记录白先勇。所以这16年来我拍了很多关于昆曲很多大戏啊，那我同时也很珍贵记录到很多关于白先勇白老师这个人的所有的生活中的他，还有他在推动昆曲文化这一路上的他那不知不觉了，不知不觉我发觉我跟白老师之间就变成是亦师亦友哦，就是说白老师也不，他从来不会把我当成就是一个工作人员，也不会把我当成是一个使唤的人，其实白老师就变跟白老师熟之后，其实白老师就好像一个家人一样，好像也是一个长辈，一个友人哦。所以后来我发现
他是很尊重你，也是一个艺术家。
是，所以不过到，所以经常有人说称为我摄影家什么，我就说哎呀，你叫我裴红就好了哦。我说叫我裴红，大家这样相处起来，我觉得蛮自在的，蛮好的。然后那像我拍白老师的时候，其实白老师知道我在。我对镜头的拿捏还有对镜头的取舍，他知道我有所取舍哦，就像我刚才所讲，就是说你在拍个艺术家的时候，他会让你拍是因为他信任你，当他信任你的时候，你必须知道就是说哪些画面你该把镜头放下来，哪些情况是你在拍摄的时候你可以在不惊扰他们的时候拍摄下来，这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你只要取得他们这样的信任，其实他们就把它当成空气，你知道吗？就是说其实我这样的一个做法跟我这样的一个理解，我发觉就是我在拍大家现在所看到这张这个画面的 collation， 就是有我在舞台上拍的，也有在那个演员在后台
化妆的时候，
对，他们在
准备，我看他们都把你当空气了，没有人在看。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样很重要。倒不是因为我瘦，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 到因为后来我这一系列我有出了一本摄影集啊，叫《牡丹一百》，就这些演员他们看到我这本摄影集出来的时候，他们很讶异，就是说，哎呦，徐老师，哎呀，这张照片我还记得，那时候你就坐在我旁边，他说，哎，
原来
你坐在我旁边，对对，你这样拍出来原来是这么好看呢、啊，就是说。他们看到我这些作品之后，他们发觉说，哦，原来你知道有些摄影师在拍演员后台的时候啊，他会不小心去拍到人家的隐私。
对，
你知道这样的隐私有时候可能是放松的状态，他是不希望给别人看到，可这时候他信任你，他让你看到，你却把他这样拍下来的时候，可能这样他下次看到你的时候他就
不会那么放松了，
对对，他没办法放松，他可能就变得很拘谨，可能就，所以这是我在拍一个小人物或大人物，我自己都很小心的地方。
嗯哼。
哦，还有这一张，现在大家看到这一张也是很多舞台上的跟在
后台也有后台
跟后台的、嗯，然后后台我在拍啊，我有一个习惯，我不会要求正在化妆的演员为我扮相。
嗯哼嗯哼。
我所谓不会为不是要为我刻意扮相的原因，就是说我不会，因为有些摄影师他会下指导棋，请被拍的人就说，哎呀，你可以头低一点，哎，你那个手再过来一点。嗯、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呢。我在后台拍记录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为了演出前的准备，在做扮相，在做化妆了。这时候他们的时间其实都很急迫啊。比如说今天晚上7点半演出，他们可能5点就在开始准备，从5点半开始准备到7点半，你说哎，两个钟头很充裕啊。可你知道这两个钟头他，
从你刚刚说他们。你就是拍那个海报的那个照片，
对对对对，
他们就将近4个小时，这2个钟头是不够的。
你知道他们从比如说那个什么，那个我们讲化妆，那个脸部的打粉底，还有那个上眼线，还有那个眼睛那个腮红啊、那个要涂匀，整个妆化好之后开始贴片。你要其实最麻烦就是女孩子头上都是要贴，你看那一圈一圈那个有没有？那个都是一片一片贴上去的哦，你知道日本的那个什么那个他们的那种演出，古典的那种演出，他们是一个，他们一样有这样一片一片的，
他们是头上套上去的吗？
哎，对对对对，他们是整个套上去的，所以你知道吗？就在整个功夫上，还是整个中国这传统的戏曲，这个是最费功的啊、哦。
对，这时间需要放进去才行。
是的，是的。还有你看，整个贴片弄好之后，你。各位有没有看到他们头顶上女孩子，尤其女主角，你看她上面那些点缀有没有？
嗯哼，
那些点缀是一个一个弄上去的，所以整个是非常。那整个头上功夫都完成之后，这时候才做什么？穿戏服，戏服是最后的。所以你知道吗？整个后台这整个过程呢、啊，哎呀，那真的是一个又是另外一个又是另外一个舞台。
也是一个小小的战场一样，好像分秒必争的。
是啊，是啊。而且各位有没有想到，我拍了这么多行当，生旦净末丑这些行当，你知道我每次每一场的演出，我只能选择一个行当，而且每一个行当我只能选择一个人。
是吗？就从头跟到尾这样子。
对，所以各位请看到这么，你看当你看到这么多的照片的时候，你知道我是花了
多少时间、
多少场、多少天？嗯、
是的，是的。
所以真的每一张照片呢、啊，都是一个故事啊。当然今天这个访谈虽然很长哦，可是呢，真的就也没有办法说每一张的故事都跟大家讲的非常的分享的很详细这样子。
那我们就继续讲《牡丹亭》。
好、哦，这一张是哦，这张一样是在园林出外景，这是拍的那个宣传照。但我刚才有提到，就是刚才那张第一张我们看到那个海报有没有？
嗯哼，
那个是牡丹亭的海宣传照，总共出了3次外景。
嗯，
我所谓的3次外景，就是我从台北飞到苏州飞了3次， 每一次我只拍一天的外景，好，所以各位看到这一张呢是第三次我在苏州园林拍摄的，好，所以
天气比较暖一点了吗？
比较对，这个比较，这个差不多是在二月，
嗯，
有一次是在十月，哦，那个没，第一次是一月的时候拍的，第二次是第二次是隔一个月我又飞到苏州再拍一次。那各位可能会问，就是说，哎，为什么隔一个月又要拍一次？第一次一月拍的时候呢，是因为呢正式的戏服还没做好，所以他们穿的是旧戏服。然后呢，后来二月的时候，因为三四月要来台北首演了嘛，所以二月一定要把戏服做好。可当戏服做好的时候，没有理由不拍那个刚做好的新的戏服。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白老师就说：“哎呀，裴宏，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再去苏州一趟？”所以我又飞苏州一趟，就拍了一次啊。那第三次差不多同年的十月，我又飞了一次苏州再拍啊。那一次在拍的原因是因为呢，那一次刚好在上海他们有演出，然后上海演出，我就想说，哎，既然我都已经来，我来上海了，那如果演员有时间的话，那我到苏州再帮他们再拍一次外景啊。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前前后后总共拍了三次园林的外景。你知道那时候这些演员他们在每次听到拍剧照哦，你知道你没有看到他们很愉悦的那种神采，他们你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说，啊，又要拍哦，不是上次拍过了吗？怎么还要再拍？
又是一次受罪的过程。
对对对，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觉得这是工作不轻松。
嗯嗯，
可是你知道吗？事过境迁，当他们这几年在看到我十几年前帮他们拍这些剧照，你知道他们终于有感动。他说：“哎呀，许先生，谢谢你十多年前帮我们拍这些这么美的剧照。”因为你知道吗？青春不在了。
是，那么这个看起来又是另外一次，因为服装又不一样了。
哦，这第一各位所看到这个就是第一次的。
嗯，
你看到服装不一样有没有？真的是不一样。这个，而且你看到这个啊，这个场地哦，我刚才不是有讲就是在艺圃吗？
嗯哼，
艺圃是我第一次出外景的时候，我总共跑了两个地方，一个在艺圃，那这个是在那个。这个是在旧戏台，在恭王府的旧戏台，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啊？
在北京吗？
不是，在苏州。
苏州也有恭王府吗？
我不晓得那叫恭王府还是什么。哎，有，
但是它是有椅子的，所以是个舞台上面椅子是观众，
下面是一个观众欣赏的那个台子，所以那个是原来的建筑。哎，苏州最大那个园林叫什么？
豫园，
有
是不是豫园是上海？
不是不是，哦，豫园是没有豫园。
豫园，
等一下，苏州，我忘了，反正那个我们拍那个场地叫旧戏台，然后真的那个旧戏台真的就是明朝时期留下来到现在，然后很幸运的是什么？很幸运的时候旧戏台它还开放让观那个什么那个游园的那个。游客可以走上去，可后来经过若干年，那时候我再去拜访这园林的时候，它这旧戏台已经是保护起来了，已经变成是一个古迹了。
是拙政园吗？
对，拙政园。哎呀，你厉害！我刚才是想不出那三个字，在拙政园。
节目还剩下两分钟了，你没有很多时间说故事了。
哎呀，真的，这时间过得好快啊！所以这张剧照是第一次。
那么这个一下子又跳到了好几年以后了吗？
这个应该跟美国观众应该是最有故事的。这个是那个牡丹亭2006年牡丹亭到美西四个城市演出，就是第一个城市是那个旧金山的 Berkeley 那第二个城市到 Irvine 尔湾，第三个城市在 LA 然后第四个城市在白老师现在住的城市 Santa Barbara。 对，那现在这一张应该是在那个LA 的谢幕这张 刚才那一张是旧金山，这一张是在 LA， 对，这张是在旧金山的，红色这一张的那个 background， 这个是那个金梦，游园金梦的这个 background，这一张是在 LA 的谢幕，所以那一次牡丹亭到美国演出，哇，来看的那个连美国人看的都非常的热爱，非常的惊呼啊！
是这个白老师对，其实是对昆曲有非常大的功劳，就像从前是一出戏救了昆曲，那现在是白老师一人之力推广了昆曲，让很多年轻人都从完全不了解到很爱这一门艺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让年轻人走进剧院看传统戏曲，这真的是不容易一件事。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裴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故事，希望以后很快还有机会继续听你说更多的故事。
好的，
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在这儿结束，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大家，晚安。
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